一起读一节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再读后面的半部，大家一起来，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好不好一头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靠着你的宝血来到圣宝座前。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对我们的心说话，对你自己的儿女，你的教会来说话。主啊，实在求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贫穷和不堪。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为我们死，你将你这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但是主，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真的不满意。主啊，你曾经应许说你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求主翻转我们现有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来改变，能够更像你。主啊，我们实在求圣灵在这里来充满我们，就像诗歌所唱的，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们。我们求主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来工作，愿你的名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分享。那我里边其实一直是有很有一个负担，我想我们在Bockham Hill 家庭聚会小组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常常里边会多多的讲到一些圣灵的感动，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就想到在去年十月，我和 Angela 去了一次香港，我们去香港是参加于洪杰弟兄的香柏木师生特会。在聚会中，我们碰到了于弟兄的大哥于道杰弟兄。我记得他当时是一个工作坊的导师，那个工作坊名字叫进入幔内。在交通中，他就非常直接的向我们提出，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平时很少讲圣灵这个题目，是因着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追求灵恩的一些负面影响，出了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好像很尽可能来回避这个话题。但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里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灵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好像敲了一个图章，将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使得我们得永生。圣灵是我们永远成为神儿子的证据，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而且圣灵对我们来讲也是何等的重要。我相信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些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工作，而我们灵命的成长也是靠圣灵。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里边没有圣灵的掌管引领，那他的生命就不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他还是活在老旧的旧照的肉体中。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那他就不是基督的身体，他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和世界上别的一些团体没有任何的两样。为什么？因为没有神在其中。所以圣灵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圣灵。我想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会很肤浅的谈及一些几个方面，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真理。第一个，我们要问圣灵是谁。首先我们知道说圣灵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因为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到四节中，我们看见彼得质问亚拿尼亚向圣灵撒谎，他问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不是欺哄人， 乃是欺哄神了。在这里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是灵。刚才我们弟兄带诗歌的时候也唱到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信神也当信圣灵。那其次，圣灵既然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就有独立和真实的位格，他有感情有意志，他会担忧。如果我们常常消灭圣灵在我心中的感动，圣灵会为我担忧。圣灵也是保惠师，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还有圣灵会赐给我们服事的能力和恩赐。可能你会说，我在教会中没有什么服事，所以我想圣灵对跟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你知道圣灵最大的能力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来，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是关系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那我想我们很快的讲来圣灵是谁，那我们下面再谈及一下圣灵的内住。我想我们在旧约里边常常会看见，圣经旧约里边常说耶和华的灵，其实这就是指圣灵。在旧约里边，圣灵的工作的方法是，当神拣选一些特别的人，好像先知、祭司、君王或者士师来完成一个特别使命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赐给他们的能力和恩赐，让他们能够完成这项使命。当任务完成以后，圣灵就离开他们了，不是内住。我们看见当扫罗王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圣经甚至还告诉我们，后来恶魔的灵就进入他的心。所以在旧约里边，圣灵不是内住。那么今天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的恩典时代，新约里边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是主耶稣升天前他留下的宝贵应许。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内住便成为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他每时每刻都住在我们心中。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得救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深有这个体会。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他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总是跟着我们。那我们也知道说，圣灵的内住其实有很多的特征，我们这里可以很简单的举三个方面。第一个，在约翰十六章里边，主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宝贵师住在我们里边，他唤醒罪人将死的灵性。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已经死掉了。当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将我们里边的灵唤醒起来，使得我们这个人对罪的反应由以前的迟钝变为敏感。我们不能够再心安理得去犯罪，当你犯罪的时候，你里边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说不可以，你心里就会不平安。那还有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边，主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边，他会将神的话，就是我每天要读的这本圣经，会启示在我们心里，无论在大事小事上都会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做。那还有主还说，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边说，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句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圣灵会为主做见证，将真理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好像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救恩，认识救主，经历神的真实，得以在各种的环境中来持守这个真道。 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若不是靠着圣灵，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我们读圣经也读不懂。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很多慕道友他说读圣经真的读不懂，好像一本天书。但是当他那一天圣灵开启他里边的眼睛的时候，他被圣灵摸到，他重生得救了，他就能够读懂圣经，好像这本圣经是活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他来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我们读不懂圣经，再说我们就算读懂圣经也活不出来。你知道，我们读了很多的经文，我们都非常清楚什么叫圣洁，我们也知道说圣经里对圣洁是怎么样一个定义。但是请问弟兄姊妹们，你靠自己能够活得出圣洁的生活来吗？我想我们不能。我们也知道什么是顺服，但是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个人就是顺服不下来？我们也非常清楚知道说，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管理我这个人，管理我自己。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连这张嘴都管不住，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知道的很多，但是我们活不出来。你知道，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活出真理，更重要的是能够守住真理。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不是说我们每天打开圣经，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话，不只能够明白你的话，而且我能够活出你的话来，可以守得住。不是三分钟的热度。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当时觉得很感动，心里很火热，但是这个火热持久不了多久。我们一出去，一转身，一回到家就没有了，这感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在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牢牢地守住主的话，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那么我们要问，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充满是不是一样？是不一样的。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领受圣灵，跟圣灵今天充满在我里边是不一样的。正如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错。但是你看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里边怎么说，说你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跟这个生命有没有长大成熟是不一样的。一个孩子生出来，他有没有生命？当然有，有生命。但是这个孩子的生命有没有长大成熟？没有。长大成熟是要一天一天往前走去长的。有圣灵，同样的，我们在追求圣灵跟主奔走这条天路的历程上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每天我们生命在主里边需要成长。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领受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跟我们满有圣灵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到底在这里所说的满有圣灵和圣灵充满在我里面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圣灵充满就是人在灵里边遇见神，或者说是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道，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后面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这短短的几个字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就来看这短短的几个字，乃要被圣灵充满。乃要这两个词其实本来其实是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边才有的，它原文在希腊的原文里边，它表达的是一个词的形态，这个形态是一个命令式，这种命令式通常是用在军队里的。也就是说，它这个不是一个建议或者要求，而是一个命令，是你必须去做的，不是给你做参考的。换句话说，圣经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建议。我们知道命令的实质是爱， 每一个命令的背后都是恩典。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这里大部分都是已经结了婚有孩子的，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有体会。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常常叮嘱我，我总是觉得好像很唠叨，好，有的时候甚至会很恼火。我想试问，今天你们做父母了，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做一样的事情。我回想一下，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我都将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我今天也同样的很唠叨的叮嘱给我的孩子。比如说，不要在外边过夜，早点回家，不要浪费时间在游戏、电脑、手机上面，要多做功课，不要熬夜，早点睡。我们有很多的不要这个要那个，不要这个要那个。其实做父母的都能够体会，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都是爱，都是做父母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父母，我们知道什么对孩子们是好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对出于对孩子们的爱，所以我们才会发出这么许多的禁止和要求。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神的命令。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不懂神的用意何在。其实你知道，阿爸天父，我们的神，他如此的爱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对神来讲是一个命令。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什么样的爱？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里边，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读到这一句话都很深有体会。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些不完全的父母，你有你的毛病，我有我的毛病，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尚且知道要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这位完全的天父呢？圣灵就是耶稣口里所说的那个好东西。这个好东西啊，这个词啊，其实在原文里边是个宝贝，是宝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天父岂不把宝贝的圣灵赐给凡求他的人吗？所以要被圣灵充满，对神来讲是他的命令，他的爱，他要把好东西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要体会明白神的爱，并且生发出一个顺服渴慕的心来。我们向主祷告说，天父啊，是的，因为你知道是对我好的，所以我要。为什么我要？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说，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就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我活不出圣洁。我们知道什么是顺服，圣经上有顺服的要求，但是我哪里能够顺服下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明明不该做，那句话明明不该讲，明明知道我要闭嘴了，再讲下去就会出事。大家最有深刻体会的，夫妻之间，我们夫妻之间如果起摩擦，里边有一个提醒啊，说可以了，你这样做不讨神的喜悦，不符合一个圣徒的体统。但是你知道，在我火头上面的时候，什么话最难听，我就偏要讲那句话。大家在座有没有体会？我是深有体会。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要靠自己来控制，来改变你自己，根本是不可能。然后呢，脾气也发了，不该说的话也说了。我这个人怎么样，我就活在非常痛苦中，也十万分的懊悔之中。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说了，我也不发了。但是有什么用呢？一切都晚了。我们人常常会活在这样的一个懊悔之中，实在是我们做不到。所以神给我们宝贝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不但如此，他还要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来过一条逃出喜悦的生活，带领我们来做一个得胜的人。那刚才这一节里边说，乃要被圣灵充满， 另外还有一个字，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被字，它是一个被动式，乃要被圣灵充满，被意思是说主权在神，我要渴慕被圣灵充满，因为我知道离开了圣灵我没有办法，我靠我自己我做不到，我不要活在懊悔之中。但是呢，我们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制造圣灵充满，因为主权在神的手中，神有他的方法，神有他的时间。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要问自己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已经这么久了，到底我里面有没有一个对圣灵的渴慕？我是不是真的承认说，离开了圣灵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特会里边，我就很直截了当地问于道杰弟兄，我说好像我们现在在海外啊，我们很少在教会中很少谈及圣灵充满，我说你刚才跟我们提到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说我们怎么被圣灵充满？其实我在问他前面的时候，我一直虽然主给我一些小小的经历，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刚才弟兄所交通的，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生发里边有很迫切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主祈求，这时我们觉得主跟我很近。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觉得我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生活，好像我有没有圣灵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照样还是活得很好。所以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里面有没有渴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弟兄姊妹，请你自己问一下，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慕说，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我需要被你充满。那要和被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里边还有一个形态，就是现在进行时，这是告诉我们说，我这人生的一辈子中间一次被圣灵充满是不够的，圣灵充满不应该只是一次的经历，而该是多次常有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晋升不可少的经历。因为我们如果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的经历，就很自然的会由浅入深，由少而多，而且灵命，我们的灵命就会越来越丰富，使得我们常常能够习惯住在主的里边，与他能够交通。那当我们在读这刚才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我不知道大家常常读圣经的，当你回想一下，当圣经讲到圣灵充满，还跟另外一件事连在一起，那是一件什么事？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里边已经可以看见，好像在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说，圣灵的充满会跟喝醉酒连在一起，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边，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圣灵降临下来，很多人在旁边看，有的人就说这群人是怎么了，那群人好像，圣经怎么说，那群人好像被新酒灌醉了，好像喝醉酒一样。彼得就站起来说，不对，你们弄错了，因为不是我们喝醉酒，现在时间刚刚是四初，四初是什么时候？就是早上九点，而这不是喝酒的时间。从外表看，圣灵充满好像跟喝醉酒有点相似，那我们要问，圣灵充满它外边的表现是什么呢？我在想啊，圣经用喝醉酒做比较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喝不喝酒，我想喝酒的人都会有一个体会啊，我们喝过酒的人，每个人的表现啊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喝酒以后他的脸会很红，他一喝酒脸就红，有些人喝酒以后脸会发白，有些人脸面不改色。那有些人呢，喝酒以后呢，他就一直不停的哭，他控制不住，有些人呢一直不停的笑，有些人喝完酒以后他倒头就睡啊，你知道有些人喝完酒以后啊，他话说不完，唠唠叨叨，话非常的多。每个人喝过酒以后的反应都不太一样。那么我想请问， 你会不会因为你喝酒以后你生理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你就会一直在研究，或者你非常痛苦地说，哎呀，为什么他喝酒他的脸很红我不红，喝酒以后他的脸发白我却不白呢？我实在觉得说，你管他发白还是发红，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你知道，对一个喝酒的人来讲，他可能的重点就是他享受，他自以为很享受那一种昏昏欲睡醉醺醺的这种快感，所谓的快感。圣灵充满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误导，好像说圣灵充满我们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或者外表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会问弟兄姊妹之间会问，为什么他被圣灵充满了他会倒下去我却不会倒下去，为什么他被圣灵充满了他会哭我却不哭呢？你去研究这个干什么？圣灵充满了会不会有外边的表现？一定会有，我们从圣经上也看见，但那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去比较，更不要去故意的追求和模仿，这就是基督灵派的做法，去追求去模仿，叫你来说怎么来说方言，说方言完全是圣灵自己的启示，这不是人可以教出来的。重点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做了什么，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我想重点我还得再说一遍，圣灵充满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做了什么，当圣灵在我里边的时候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因着圣灵的充满，我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我想我们生命里边如果因着圣灵的充满能够结出这些属灵的果子来，是更重要的目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加拉太书里面所讲到这些圣灵的果子啊，其实不光是讲一个人的品性和个性，不是说这个人特别有爱心或者那个人特别有忍耐，不是的，他而是说一个本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很没有爱的人，一个是非常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私只顾自己的人，但是因着圣灵在他里边的时候，圣灵就调整改变了这个人，以至于非原来非常自私的这个人后来开始有爱从他里面生发出来。感谢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也实在是神的恩典。那我想到我们当我们一谈到圣灵充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或者基督徒对圣灵充满所有的了解，就是会想到很马上就会想到说方言说预言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奇事的方面。其实啊，这些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属灵的恩赐和能力的外显，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实际上圣经所说的圣灵充满是人在灵里边遇见了神，或者是说复活的主向他显现，让他真的知道说，让我们这些在座的人知道说，基督真的活在我的里边，这才是圣灵充满的真实意义。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见圣灵充满是怎样改变一个人的，我相信我们很熟。你看十二个门徒，你从四福音里边的十二个门徒看到使徒行传里边十二个门徒，你看他们是怎么改变的。你知道四福音书里边的十二个门徒实在是很糟糕，对不对？耶稣教导了老半天，他们讲错话做错事动机不良，还常常争执谁为大，你是第一还是我是第一，谁为大，包括还有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但是你看啊，到了使徒行传里边，这些人好像完全改变了一个人，他们会勇敢地站起来对那些来抓他们的人说，听从神听从人不听从神，你们自己酌量吧，对不对？ 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讲这句话的前面不久啊，他刚刚才三次否认神。彼得在主耶稣被卖的前几天，他还说所有的人都会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但是在他讲这句话以后没有多久，他就跌倒了，而且跌得非常的厉害。他是这样一个害怕犹太宗教领袖的人。但是接下去你看，在使徒行传里边，他居然能够这样大的一个变化，他可以和约翰一起站起来，面对来抓他们的大祭司、官府、文士啊、长老，因为他们不禁止他们讲论耶稣。但是彼得和约翰竟然能够有这么大的胆子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那些官长都非常稀奇他们的胆量，这些原来是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他们就是觉得很奇怪，他们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量？他们生命里边那个巨大的改变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使徒行传在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经过圣灵，这个人好像完全变了。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才会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知道医病赶鬼，在四福音书里边我们看见医病赶鬼，你知道那些门徒哪里会啊？你回想起来，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会说我忍耐你们要忍耐多久呢？就是因为门徒赶鬼赶不出去啊，对不对？但是到了使徒行传里边，你看见门徒就不一样了，他们的侍奉蛮有能力，他们的讲道也蛮有能力，他们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从很自私的在那里争论谁伟大，你是第一还是我是第一，到使徒行传里边，他们是凡事凡物公用，住在一起，这个生命是一个何等大的转变。所以实在求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求主将这些人他们前后的改变，因着圣灵的充满，前后的改变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灵充满外边会有现象，我们不要去否认会有，但是人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去比较，不要去争论，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外面的表现上面，重要的我们是要看圣灵在我里边的时候，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我原来是做不到的，现在能不能做到？我原来是失败的，我现在能不能得胜？原来我是管不住我这张嘴的，现在因着圣灵在我里边的提醒，我顺服他，我就能够管住我这张嘴。我原来可能是一个一天两头要跟别人吵架的，但是今天因着圣灵在我里边，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原本可能是一个每天像一个很忧郁有忧郁症的人，每天垂头丧气忧忧愁愁人，但是因着圣灵在我里边的充满，我里边能不能生发一个喜乐的心出来？当圣灵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能力真的不单单是去侍奉的能力，是去讲道去传福音的能力，更大的能力是我们这个生命被改变的能力。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有没有被改变？我想我和大家都知道，我和 Angela 我们结婚已经快22年了。那在这些年的夫妻生活中，我很感谢主，神实在是很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彼此都学习了很多的功课。特别在最近的这一两年，我越来越多经历圣灵在我自己身上的带领和改变。而我本来是常常好像要尝试着努力着要说服来改变对方，但是你知道圣灵很奇妙的先改变我。在不久，在大约大半年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因着有一些做法上的不同就起了很大的争执。我记得当时我是非常努力的要说服他，要 convince 他，说服他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他完全不接受，他也有他的理由，他也努力的要尝试来说服我。 我当时是非常的气急败坏，我想在座的弟兄们可能会有，或者是丈夫的会很有体会。而且我印象很深，当天晚上正好是义敌会，所以我是非常的无奈啊，很疲乏，开车来到教会，因为参加义敌会，我心里非常的愁苦。但是就在我开车的时候，圣灵就说话，而且很奇妙的，圣灵要我先去道歉，并且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你怎么说怎么做。我当时的反应，心里是又惊又喜，而当我一顺服下来以后，我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所以当晚上义敌会议开完以后，我回到家跟我的姊妹先赔礼道歉，就我的姊妹也就放下来了。很多次我们经历神，我自己身上经历神很奇妙的改变，我相信我的姊妹也经历神改变她。这是家庭，那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上面，我经常也会遇到这些事情。你知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每一位弟兄，我们有人生不同的背景，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我们成长的生活的经历都不一样啊。我们的处事待人接物都会不一样，我们的性格也会不一样。很多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我对有些弟兄会有看法，我相信别的弟兄对我可能也有看法，这很自然。当我有这些看法的时候，就非常成为我在服事上非常大的一个搅扰。我学习一个功课，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主祷告。很奇妙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圣灵就祈祷我，改变我。特别最近，神常常将教会合一的真理启示在我心里。你知道，当我一受到这个光照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啊，就很奇妙的马上从所谓的人事物上面就转开，我就转向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说，要神的家要合一，这个真理上面。所以当我一受到这个光照的时候，我里边马上就充满了平静安稳，我这个人整个人就放松了。很感谢主，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圣灵能够做。记得不久前我们去探望一对夫妻，他们因为夫妻之间有一些矛盾，当姊妹说她的，弟兄说他的，我听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个不就是我们吗？我和我姊妹结婚，我们经历的也很多，我们很多的时候你听妻子的，听姊妹的觉得很有理，听丈夫的也觉得很有理，然后妻子和姊妹都问我，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像家庭辅导员一样来跟他们讲很多道理？我当时的时候，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我心里就祷告说，主啊，只有你能够来做。我们人跟人讲道理，讲得通也是暂时的，我们求圣灵来做事。所以当时的时候我就跟这位弟兄讲，我说好了，我们不讲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做事。我们既然相信圣灵，我们就完全的信靠他，求圣灵来改变我。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先放在对方说，神啊你改变我的姊妹，神啊你改变我的丈夫，因着我的姊妹，因着我的丈夫，所以使得我这样的发脾气，我心里不平安。不，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你改变我，你将你的心意启示在我心里，你要我做一个怎样合乎你心意的丈夫，你要让我做一个怎样合乎你心意的一个妻子，你先改变我，圣灵就会做工。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想既然我们刚才说圣灵充满是神做的事情，因为叫生命成长的是神，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我相信我们需要预备空间，就是我们从小所受到教育，年长弟兄常常跟我们讲，我们先要倒空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清理干净自己的内心，我们认清自己的罪，使得我们到主那里这条路是通的，这是非常必须的。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信徒，他是从来不追求，不读经，不祷告，对属灵的事物从来没有兴趣的人会被圣灵充满的，不会。所以还有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也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要时常的祷告， 来读圣经，时常的与主亲近，参加教会的团体，教会的生活。所以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时间，请尽量来参加我们教会每两周每双周三的周三晚上在教会里的祷告聚会。你看到在使徒行传里边，使徒们是怎样被圣灵充满的，他们是在马可楼上同心合一的祷告。你可能会说，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就够了。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众肢体弟兄姊妹，我一起聚在一起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会问为什么，或者说我们怎能才能被圣灵充满，这个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常与他亲近，跟他交通。所以保罗说，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清理自己，我们倒空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要花功夫的，真的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边有我们的肉体在，我们这个肉体，所谓的肉体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处事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意志。你知道我们的意志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难放下来的，若不是圣灵做奇妙的拆毁的工作，我们人的意志是真的不容易放了。保罗说，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感谢神，神这里给我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来行，顺服圣灵来致死肉体。这实在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想我们讲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历圣灵的真实。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再一次提醒，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有的时候说圣灵在哪里，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不应该再问这个问题。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圣灵今天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你可能会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圣灵的充满呢？我怎么会感觉不到呢？我们要问一下，我们平时花多少的时间与这位爱我们的主有交通有交流，我们跟他的关系怎样？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将自己放在他的手中，求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人的话是这样的有限，是这样的无能。主，我们实在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说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中。但是主，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真的很枯干，真好像我们以西结里所说，好像在平原上那些枯骨。主啊，我们需要你吹气，你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过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而且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圣灵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愿你工作，愿你自己得着荣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